今日我哋有阿汤仲年牧师为我哋去证道，佢嘅讲题系永不孤单。唔该，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场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自己嘅众儿女围绕喺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聆听你自己嘅话语。我哋恳求耶稣基督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让我哋谦卑俯伏喺你嘅面前，仰望你自己。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又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你差遣你自己的圣灵保卫师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你的圣灵也都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的经文呢，是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和十四章二十二节，这段的经文其实带出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主责备两间的教会，一间叫做撒迪的教会，一间叫做老底家的教会。这两间教会都同样具有它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没有热诚，没有真诚，是比较虚假的教会，没有意象，亦都没有自觉，不得警醒。纵然他们是这样，但是主没有丢弃他们，主却是鼓励他们要警醒，要悔改，要发热心，持守他所信的道，为主来到做见证。上帝今天早晨亦藉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末世艰难的日子，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的心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坚忍持守所信的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为主见证。纵然我们常常不济，或者我们常常会跌倒和失败，但是记住，主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祂仍然愿意用祂的慈诚爱索来带领我们紧紧地跟随祂。我们是不会孤单的，因为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今天我讲题是永不孤单。在启示录给七教会的书信的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有七封的书信，只有两个的教会是完全没有得到教会的主任何的称赞。这两个教会就是正话我们所读的撒迪教会和老底家的教会。这两个教会有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没有意象，没有热诚，他们比较表面，没有真诚，是一个虚假的教会。无论面对撒迪或者老底家教会，主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以我知道你的行为来到去责备他们。在这里教会的主表明他是那位监察人心无所不知的上帝，他对教会，对每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儿女都是非常之十分清楚和了解。圣经告诉我们，他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我们一条头发跌落地都是偶然的他都知道。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求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祂，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侍奉祂，因为祂是那位监察人心的上帝，祂知道。撒迪是一个军事的要塞，撒迪这个城市地势险要，祂是一个山城，建筑在山上的城，随着历史的潮流的改动，势力的转移，加上战争和地震的摧残，撒迪这个城市的地位日渐的衰落，直至到罗马皇帝提比流免去撒迪五年的税收，并且罗马政府大量的补贴撒迪，支援撒迪这个城市的财政，所以撒迪在公元后二十三年，他慢慢恢复被建立起来，慢慢开始兴盛。撒迪这个城市的兴盛是因为罗马政权对他大量的补贴，所以撒迪和当时候的士每拿的城市互相竭力的竞争，成为帝国罗马帝国推动 君王崇拜的中心的城市，因为你越推动君王崇拜，政府呢就越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援。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下半节这么讲，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主责备撒迪教会是一个名不符实的教会，是一个 虚有其表的教会。按住他的名，他是活的，其实他是将要奄奄一息，只是一丝气尚存，就来死的了。在第三章第二节这样讲，他说你要警醒，坚固你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里所说的完全，其实不是完美，不是 perfect 这样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完全，就是说主责备他们这一群的这个教会，没有一样东西他做得到的，没有一样东西他做得成的，没有一样东西他 compete 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懒惰、懈怠和缺乏热诚，以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有一件事可以完成。因为这样，主就责备他们，他们要警醒，免得奄奄一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样讲。同样在这里，主同样责备老底家教会是一所缺乏意象真诚的一个教会。教会的元帅、教会的主在这里特别强调他自己是一个诚实、诚信、真实的见证人。教会的主是一个诚信、真实的主。老底嘉城是在罗马帝国行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重镇，是帝国通往亚洲的要道，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在老底嘉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他的有一个医学院，他们以眼科做眼科的手术，或者眼科来到驰名整个罗马帝国。老底嘉所出的眼药使到老底嘉这个地方能够富甲一方。不单止这样，老底嘉城还盛产优质的白羊毛，所以老底嘉也是一个成衣中心、制服纺织中心，所以他们这些衣服，所以老底嘉所生产出来的衣服是誉满整个帝国。不单单只是这样，老底嘉很早就已经是罗马帝国的金融中心。在主后六十年，老底嘉曾经发生一个强烈的大地震，将整个老底嘉城差不多因为地震的缘故完全的摧毁。不过老底嘉城，老底嘉这个城市不需要罗马中央政府任何的支援，在很快的情况底下，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将这个废墟再次建造成一个伟大的城市。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财雄势大、人力的资源。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圣经这么讲，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教会的主在这里同样责备老底嘉是一个没有热诚、只有虚有其表的教会，没有意象、不知道方向的教会。主责备老底嘉不冷不热，有他的地理和文化背景。原来老底嘉是城以外六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希拉波纳。希拉波纳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温泉，而且温泉水高度华氏95度。这些温泉是含有这些温泉水含有这个碳酸钙，所以它们这些泉水具有医疗的价值、医疗的作用。很多人 慕名去到呢個希拉波納嘅地方咧，去浸温泉，去醫佢嘅病。但係啲温泉從希拉波納一路向下流動，呢啲温泉嘅水就慢慢開始變冷啦，直至到去到哥羅西，呢啲水因為嗰啲沉澱物已經沉澱曬，水去到哥羅西變到冷，就變咗一啲非常之清澈、冰冷。可以飲用的優質的礦泉水，但是老底嘉城卻是在希拉波納和哥羅西的中間。老底嘉位在他們的中間的時候，當泉水流到老底嘉的時候，這些泉水就是不冷不熱，就是溫的。由於這些泉水含有高量的碳酸鈣，當人飲了這些水的時候，它就令人感覺到非常不舒服，很想作嘔，馬上就要將呢啲泉水吐出嚟。所以主咁樣講，佢話：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這個意思就係呢位教會嘅主去話俾老底嘉教會聽，佢哋嘅不冷不熱，佢哋嘅虛偽嘅行為，佢哋嘅有名無實嘅信仰，令呢啲行為令到主感到作嘔。不冷不熱是典型的冇立場、冇意象、冇熱誠的表現。老底嘉這個城市呢，其實它本身是缺乏這個天然的資源，甚至連水啊都要從很遠的地方運來它才有得喝，因為那些水沒得，雖然有些水流經這個老底嘉，但是水不喝得的，它們飲用水要從很遠的地方運來的，如果一旦這個水源被切斷，整個城市就會癱瘓。所以老底嘉人很早就學懂了妥協，為著切身的利益，他們竭力保持平衡，面面俱圓，盡量不得失人，更加不會為真理而堅持，甚至不惜屈枉正直，這些是老底嘉城的特質特徵。老底嘉不 單止是正話，我講過，老底嘉係一個非常著名嘅金融中心，各國各地嘅貨幣可以嚟到老底嘉自由嘅交換、自由嘅兑換。金融商業城市最大嘅特質就係方便人，事事講求經濟嘅效益。唯一嘅目的就係保持繁榮穩定，唯一嘅目的就係追求自身最大嘅經濟利益。老底嘉教會就是被這個城市這種沒有鮮明個性，凡事講求功利，重視利己，沒有意象、沒有原則的文化影響，漸漸就世俗化，失去了為真理、為上帝角度拼搏和堅持的那種熱心，失去了為上帝的角度捨己犧牲的品格。因這個教會已經世俗化，所以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失去兴趣，变得不冷不热。主教会的主在这里强调他自己是那位诚信真实的见证人。主要求老底嘉教会要悔改，为他的信仰择善固执。主要求老底嘉教会作为一个名实相符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真诚的教会。因為教會的主不會接納方便的信仰，不需要付代價的信仰。撒迪教會和老底嘉教會是一個沒有熱誠、虛偽、沒有真誠、沒有意象的教會。不單單是這樣，這兩間教會同樣是不警醒、沒有自覺力的教會。撒迪教會是不警醒的教会，所以主提醒他在第三章三节，启示录三章三节，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知道。针对他们的缺乏自觉力，主责备撒迪教会要警醒，免得他们历史重演，重蹈覆辙。正话我讲过，撒迪是一个山城，地势非常之险要。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个谚语，个谚语佢点讲咧？佢话如果你要征服、你要打败 你要攻取撒迪这个 城堡呢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居高临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的气势。不过在公元前六世纪，撒迪王克罗伊斯蔑视入侵者的进攻，他们觉得他在山上面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所以他不需要摆很多的重兵或者很多军事的支援在这里守住这个城市。甚至呢，这个撒迪王将大部分的守城的军队撤离，最终这个城被波斯王古列攻破，这个城被攻陷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借用这个历史的事实，讲明撒迪教会同样是一个不警醒的教会，没有自觉性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处身在一个很危险奄奄一息的状态里面。不单单只是撒迪，路底加教会也是自视过高，他比自己的评分很高。在第三章第十七节上半节，圣经这样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然而神却比他们不合格，在神的眼里面，上帝说他不合格的。上帝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弟兄姊妹，路底加教会同样好像撒迪教会一样，失去了他那种属灵的自觉力，以致他又陷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里面。老底加教会已经在恩典当中堕落了，因为他们因为物质富足导致属灵的贫穷，使到他们反省和自觉的能力越来越低。教会只有翻，教会的主告诉我们，教会只有翻到神的身边，他才能够真正的富足。人只有能够翻到上帝的身边的里面，他才有真正的富足和平安，他们才能够有上帝所给的白衣蔽体，上帝给他们眼药，以致他们眼目能够明亮。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最难找的失物是什么？对我来说，最难找的失物是眼镜。很多时候我戴着眼镜找眼镜，你有没有试过？或者呢，我们没有了眼镜，就是找眼镜蒙查查，这眼镜不知道去了哪里。同样最难意识到的，亦都是极度危险的，就是属灵的疾病，就是自满、自意、自以为是和骄傲。时代论者，一些神学家，时代论者，他将七个教会，启示录所讲的七个教会，是看作在世上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即是耶稣回来之前，教会出现七个年代，七个时代。撒迪教会是代表宗教改革时候的教会，虽然那个环境很差，不过有几个见证人呢，上帝是特别用他的，所以呢，有些时代论者就觉得这个撒迪教会的就是代表呢宗教改革时候那段时候的教会。老底加教会是代表末后的教会，就是耶稣回来之前那种教会的状况。老底加有个意思的，老底加的意思就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人民的自由的意思。这个正正是今日我们所处的今日我们所处的教会的特质，教会的分裂和纷争是由于人过分强调他自己的权力、权利，过分强调他的自由，过分自视过高，唯我独尊，教会就因这样而分裂。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他的神学中心，他的神学的思想是什么？就是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 Center。 我们唱那首诗歌了，是耶稣，唯独耶稣，唯独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唯独耶稣是我的救主，唯独耶稣是使我成圣的，唯独耶稣医治我的，唯独耶稣是再来的君王，唯独耶稣，唯独恩典，没什么可以后夸。每一个人都要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摆在我们自己，教会就能够合一。书信强调教会是一个合一的见证群体，不是只是一个组织的联合，它是一个 unity， 不是一个 union。 教会的分裂是违反爱律的罪，教会分裂是一个罪来的，是违反上帝所颁布的爱的律，以及冒犯基督身体严重的错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的分裂就是让你的肢体将身体里面掹出来。宣信在这里说，医治分裂的药方是什么？是爱，是承担，是包容。别人得，你就去承担他咯。爱、承担和包容。纵然撒迪和老底家教会完全没有可以称赞的地方，但主仍然是痛爱他们，主仍然没有丢弃他们，主仍然愿意用爱、用承担、用包容，将他们，他的旨意就要将他们挽回。在第三章十九节上半节，他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管教他。在三章三节，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教会的主在呼唤教会回转悔改，藉着回想、藉着悔改、藉着遵行真道，作一个有警醒、有异象、有热诚的诚实见证人，在地上来到将福音传扬出去。宣信整个神学，我觉得他认为教会只有一个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同样今天主亦都向你和我来到呼唤，要我们对他的信息作回应。启示录给七教会的信，不单单只是向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七个教会所写的信，同埋散居喺各地嗰啲信徒嗰啲嘅宣讲嘅信息，同时佢亦都系向历世历代上帝嘅教会传讲嘅信息。教会身处喺呢个由魔鬼撒旦掌控嘅罪恶世界嘅当中，教会正面对住内忧外患。外面教会慢慢被边缘化、被压迫，甚至信徒会因信仰的缘故要殉道。里面呢，里面教会因为内争异端分裂了他的身基督的身体，有些教会亦都在恩典当中去堕落。所以圣灵不断的提醒教会要警醒、忍耐、持守真道，主应许得胜的必定有赏赐。为什么要得胜的？其实教会的主告诉我们，我们正是处在一场的争战的当中，是一场属灵的争战的里面。教会在这个万世的战争的里面，不能够在当中走出来。在这个弯曲拨谋、充满苦难邪恶的世代，教会在这场战争的里面怎样能够得胜呢？教会必须遵行耶稣那个命令，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和侍奉上帝。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此侍奉，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们对上帝的侍奉有三个层面的，我们一生最大的事，有首诗歌这么说，就是侍奉祂，是吧？侍奉有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就是第一是本位的侍奉，所以罗马书那里可以译着我们如此敬拜，那是理所当然的。本位的侍奉就是我们这些被造之物向那位创造主，我们诚心全心的俯伏在祂面前去敬拜祂，这个是本位的侍奉。第二个层面是生活的侍奉，生命的侍奉，就是我们要活出 我哋嘅信，我哋嘅行为要活出同我哋所信嘅相称，喺呢个世上为盐作光。第三个层面嘅侍奉就系工作上面嘅侍奉。敬拜系受造之物对上帝表达认信，所以敬拜首先一定要对呢位全能三位一体独一嘅真神有正确嘅认识。对上帝冇认识，对上帝冇认识而去敬拜或者侍奉，就容易流于肤浅、认识偏颇，甚至产生错误。认识呢个字其实系一个联合嘅意思。认识呢个字嘅原文就系创世纪嗰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嘅呢个字嘅同一个字。耶稣话佢系葡萄树，我哋系枝子，我哋与佢联合，我哋就能够得着佢嘅供应，佢嘅话语就喺我哋嘅心嘅里面，律例加律例，教训加教训，让我哋生命改变，以致我哋能够结出果子。启示录嘅第四、第五章咧，系讲到约翰被圣灵感动，带到天上睇到天上嘅敬拜。第四章敬拜嘅中心系统管宇宙万物嘅上帝。睇到咧，第四章描述到上帝嘅宝座设喺天上面，这个宝座前面有个玻璃海，你想想，你个上帝的宝座设在玻璃海上面，玻璃下面是透明的，看到那个宇宙星宿的运行。这个上帝是受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敬拜的，其实就是代表着预表着上帝是统管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是那位人类历史的上帝，他是创造的上帝。上帝一切都知道，所有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握里面。启示录的第五章，天上的敬拜的中心，从上帝坐在宝座上面的上帝，转移到那个基督，转移到那个被杀的羔羊，是以第五章是以基督耶稣为敬拜的中心。长老以勇猛的狮子来到形容他是天上地下唯一配开启这个书卷的，看到将来发生的事的那一位。但是弟兄姊妹，你令人惊讶的就是，随即约翰所看到的不是那个勇猛的狮子，不是万兽之王，而是这位狮子变了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你想想，狮子和羔羊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来的，是不是？这个正是约翰用一个藉着圣灵用一个比喻的方法去表达出上帝的能力带来逆转和绝对的更新。狮子就是牺牲的羔羊，被杀的羔羊站立是明显的指出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也是他得胜的诠释。在这个诠释的里面，在这个图像的里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能够被混淆的，就是教会得胜的途径和形式，不是透过暴力，不是透过具体的战争，而是藉着受苦、坚持和忍耐，以及最后上帝的能力是绝对的逆转。事实上，羔羊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招聚各国各族各邦的子民来到归回在上帝的身边，并不是从战争努力当中去达成，而是用他自己的宝血。教会对被杀羔羊的认识和认信和信靠，对正在受苦难却是有渴望得胜的信徒和教会而讲，实在是有深刻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核心，唯独耶稣，唯独恩典。让我们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天早晨跟我们所讲的信息。